在十几世纪，在英国有个人，他的名字叫穆勒，他开了孤儿院，对他对神很有信心，做事之前他一定要祷告。他开孤儿院不是开一间，是开了五间，那时候收了孤儿大概有10000人。他一面办孤儿院，另外一面呢就是靠着祷告，向神祷告。他从来不向别人借钱，也不告诉别人他需要什么，每一次有需要的话呢他就祷告，他祷告完了以后呢一定得到帮助。有一次孤儿院没有食物了，他就跪下来祷告，到吃饭的时候也没有食物，他仍然的叫小孩站在那里拿着盆子，他开始了祷告。突然之间门铃响了，有一个人就把面包送进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穆勒这个人，他是一个用祷告来向神祈求他需要的。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就是一个祷告的生命，他给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他服侍孤儿院有60年的时间，他说他在过去60年里面，他的祷告每一次都没有落空的，他每一次祷告就有奇迹发生，所以他的见证就鼓励了很多的人。祷告给我们看见，是我们生命是不可以缺少的。从穆勒这个见证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祷告出来的能力是多么的令人惊讶，也令我们很想的试一试经历在祷告里面怎么样的经历神。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经文就讲到在早期的教会，那些信徒们他们经历了神的听祷告的一个很特别的经历，这一个经历给人看见是多么的令人兴奋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这个经文的背景是这样的，这段经文之前是这样说的，有两个人是耶稣的门徒，叫一个叫彼得，一个叫约翰，他们在圣殿的门口遇见了一个生来就没有缺腿的人，他在就坐在那个门口，要求那些人路过的时候给他们一些周济。但是呢，彼得经过的时候呢，他看见彼得这个样子，彼得就说，金和银我都没有，但是呢我把我所有的就给你，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所以呢这个事发生了以后呢，很多人就听彼得，以后呢就有人那些祭司长啊，就把彼得和约翰抓了去，后来呢他们就被释放了。他们释放了以后呢，就马上跑到教会里面去见弟兄姊妹了，这就是他们的经历。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呢，他们第一就是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他们的经历，他看见弟兄姊妹们就把他们所有的过去的经历都告诉了他们，于是弟兄姊妹们就做了一个祷告。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个经文的内容，当他们把他们的经历告诉了教会的弟兄姊妹们，怎么告诉他们彼得怎么样在5000人的面前传讲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受死还有复活。当他们听见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惊讶非常，就不得不将荣耀归给神。他们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祷告。这就是经文描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了。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要学什么的功课呢？第一，我们要看一看祷告的重要性。首先我们要学一学耶稣基督的榜样。耶稣啊，在马可福音那里讲到，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就起来去旷野的地方，在那里祷告。在保罗书信里面，保罗也教导我们要不住的祷告。有了耶稣基督的榜样，也有保罗的劝勉，我们要了解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祷告是非常的重要。祷告就是与神相遇的那个时刻，与神有一个很深度的亲密的这个关系的连结。就算试着像有许多的引用，或者许多令人有许多的挂虑的事，有令人有许多感觉恐惧的事，有许多的困难，又或者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许多黑暗的权势，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的。通过了祷告，我们心里面就甘甜了，我们就有把握面对每一天的生活，来有这个把握去面对每一天的挑战。所有的这些东西通过祷告，我们就可以克服了。有许多的事情人不能解决的，人以为这是我生命里面最大的困难，我解决不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经过了祷告就可以得着解决。又或者有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，但是通过祷告我们就有了把握走前面的路。跟你们讲一个例子，我的女儿在2012年，她在神学院里面毕业。当时呢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也不知道去哪里。但是呢，很奇妙呢，我去那个 Calgary 的 Ambrose 那里上课，我就见到一个牧师，他就告诉我他在蒙地可的一家教会需要一个青年的导师，于是就把我的女儿请了过去了。从这件事里面看，从头到尾我们都是靠着祷告，我也没有到处看报纸什么看电脑去为他找工作，但是神就派人来到面前，让他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你们得不到就是因为你们不求。在我的经历里面呢，每一件事我都需要祷告的，甚至我要发电邮，我要打电话，做这些事之前我一定要祷告。所以呢，祷告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每一天必须要做的。祷告另外一样东西呢，就是帮助我们更加的圣洁。当我们面对面见主面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的 是让主来洁净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不洁的民中。因为跟主面对面的交谈的时候呢，神是圣洁的，父神是圣洁的时候呢，他要求我们也圣洁，也跟他的性情有份一样的时候，他才可以跟我们交谈。如果我们有不圣洁的话呢，我们需要让神来帮助我们，洁净我们，叫我们就好像我们的父圣洁一样。因为圣经里面说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到主。通过祷告，我们就避开我们的心门，让神来看一看。就好像大卫王他讲了一句话，就是求神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，让我里面有正直的灵。所以呢，我们通过祷告，我们跟神更亲密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加的像神，好像神一样，就圣洁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更深入的进入与神相交。与神交谈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一样东西，就是在神的里面，神有丰盛的恩典，有无限丰盛的恩典。这个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这个恩典是人不能测度的。如果我们认识这一个呢，一定愿意的摆上实践，摆上我们的时间，愿意的关上门，在屋里面做一个更深的祷告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在Edmonton 的 Westminster Mall， 以前在 Westminster Mall 里面有一个机构叫做House of Prayer in Edmonton， 这是一个牧师开的，这个牧师叫 Jim， 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祷告就可以存到永恒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进入跟神相交的时候呢，就让神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，检查一下，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得罪神呢？得罪神了吗？就让神来告诉我们。因为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、犯罪的时候呢，神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的。还有祷告呢，可以帮助我们约束我们自己的心，这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了。为什么这样要约束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是很容易放荡的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不是随随便便，不是匆匆忙忙，也不是例行公事，不是在吃饭之前用半分钟、一分钟的时间来祷告，也不是睡在床上说几句就睡着了。当然，神是知道我们的软弱的，神知道我们很容易就困了，很容易睡着了。耶稣也知道，耶稣说你们要祷告，免得你们进入迷惑之中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要集中精神在这个事上，在要求的这个事情上来祷告，是恳求的，是极其苛求的，是渴望向神的这个祷告，是发自内心深处而来的呼求。有一个父母，他们的女儿得了癌症 cancer， 非常严重， 他们的祷告是那一种发自肺腑的那个恳求。虽然我们的孩子都很好，或者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，所以有人认为别人的事不关我的事，祷告就祷告吧，没有那么用心，没有像神用那一种情辞逼切的祷告，也没有发自内心的呼求。我们不但在关心我们的事，圣经里面说我们也要关心别人的事。现在你们知道吗，在世界上有多少的信徒受逼迫受逼害。在上个星期在苏丹的一个国家，我不知道你们看见新闻没有，这是一个回教国家，一个基督教，一个基督徒，他本来是回教徒，他现在成了基督徒，然后呢他结了婚以后呢，他现在怀孕，但是呢那个回教的法庭判他打100鞭，然后等孩子出生以后呢就把他处死。还有在国内的温州，我想你们都听过了，一家教会，一家教堂被逼要拆掉，信徒连敬拜神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大声的呼求呢？我们有没有流泪的祷告呢？有人说，有人可能这样说，我很忙，没有空。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不是这样的，要把我们的心也放进去。没有把心放进去呢，就没有把握，没有能力，也没有盼望。所以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完全的放弃自己，放弃自己的每一个权益，放弃自己的每一个权利。其实我们因为不能来到神面前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不放在神的里面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放弃自己的思想，放弃自己的目的，放弃自己的愿望，放弃自己的欲望，单单的求耶稣基督的旨意，求神的国度。有时候觉得不需要祷告了吧，免得麻烦神，这点小事还要惊动神吗？或者我可以做了，不用神来帮我。其实我们最不想祷告的时候，是我们最需要祷告的时候。不单是这样，还要立刻的马上的来祷告，要告诉主，这是我的软弱，请你帮助我。好，第二点，同心合意的祷告。同心合意是同心的等候，等候在一起，守在一起。当耶稣升天之前，他吩咐门徒们等候，只等到圣灵从上头来的能力。同心合意做什么事呢？同心合意做主的见证人，把福音大大的证明出来。所以传福音不是一个人的事，传福音也不是一个教会的事，传福音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的事。因为我们是同信一位主，同饮一位圣灵。在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就必得着能力。这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也讲到，他们要在耶路撒冷 犹大传递撒玛利亚，直到弟子做主的见证。从使徒行传第四章，我们看到了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效果，产生了神迹。他们祷告之后呢，地方就震动，有圣灵充满，他们就放胆的讲论神的道。这个放胆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害怕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可能没有能力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放胆讲论神的道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我们看到在祷告之后呢，就大大不同了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同心合意的扩大神的国度，让更多人可以听见神的福音，让更多人领受神的恩惠的道。因着这些有人的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，可以看第五章的圣经，看到他们使徒们就大大了行了神迹，有奇妙的工作，看到神那个奇妙的工作开展了，那个初期的教会也在那个时候一直到发展到现在。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，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宣教士被拆到一个小岛，这个小岛叫亚鲁巴，就在先出马 America 那里。你知道一个宣教士在那里也没有什么很多的金钱，但是呢只有几个人他们就可以开始了教会，而且买了一个很大的堂子，有这里一半那么大，是用很小的金钱买的。当他们买的时候呢，他们看这个价钱的时候呢，都认为根本都没有办法可以给付那个钱。但是呢很奇妙，通过祷告了以后呢，那个业主就很便宜的卖了给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因为祷告的时候呢，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令我们意想不到的。第三点，祷告的内容，祷告的内容就是从感谢赞美开始。我们感谢赞美，我们说主啊你真伟大。他们赞美神，因为彼得和约翰告诉了他们医治了那个瘸腿的人，告诉了他们神行了大大的神迹，所以他们就赞美神。他们在赞美神迹中也承认了一样事，就是神的创造。所以一开始就承认神啊，你就创造了天地海。这个赞美就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。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做，就是用感恩来感谢神给我们一天的生活。到晚上的时候呢，用感恩来感谢神，来结束这一天的生活，来回顾神今天给了我们这么好、这么丰富的一天。赞美是有能力的，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呢，承认他的主权的时候呢，就带有了能力。越多的感恩，就越有能力，因为我们承认凡事都是出于神。感恩是带来福气的，为每一件事感恩，仰望神赐明天更加来经历它。早上时候把一天的需要、一天的所需要的东西都告诉神，让神来把他的 愿望、他的希望，方方足足的赐给我们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，这里还有，请袁传道可以翻过去，我们看一看经文，讲到耶稣基督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，就是那一位无罪的担当我们的罪，也讲到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也讲到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我想你们都知道也听过，就是神爱世人，擅自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高举基督耶稣，他帮助我们胜过世界。当祷告的时候，也为着神的国度，为了福音的广传来祈求。在人口，在世界上人口的比例上，信主的人是很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许多的基督徒没有胆量传讲神的道。当使徒们祷告的时候，他们求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经文，就是求大放胆量讲神的道，来医治疾病，大行神职，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。这样的祷告呢，就是充满能力的祷告，神必然要随听的，这就是成就神的心意的一个祷告。因此祷告完了以后呢，聚会的地方就震动，就被圣灵充满，使徒们、信徒们就大大的有放胆的、有胆量的讲论神的道。最后，我们知道祷告这么重要的时候，我们祷告不是马马虎虎了，因为在主的里面有支取不完的丰富。有人这样说，他说多祷告就多祝福，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祷告，去领受属天的能力。当神应允了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，不要沾沾自喜，自以为了不起，因为我是为那个人祷告，不要这样。还有呢，一定要为福音广传来祷告，愿神的国降临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样的祷告就有能力了。最后跟你们分享一个小故事。认识一位姊妹，她常常都撞车，她每一年都一定有交通意外。有一次我就跟她说了，我为你祷告，让你不要再有交通意外了。最近我见到她，她说过去两年都没有交通意外了，她说是因为你的祷告。我说我有这么厉害吗？我把荣耀都归给神。既然祷告是这么重要的，我们必须要立志的做一个祷告的人。现在我想邀请大家，你们愿不愿意立志做一个祷告的人呢？愿神的圣灵来充满你们，放胆做耶稣基督的见证。有谁愿意，请你们站起来，愿意做一个祷告的人，让圣灵来充满你们，有能力把福音、把耶稣基督的爱更 告诉别人。如果有这样的话，请你站起来，我为你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，感谢你宝贵的圣经，感谢你的圣经记录下给我们看见你那这么的伟大，你让我们看到通过祷告你就可以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啊，为到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他们都站立在你的面前，他们愿意的向你祈求，他们愿意的做一个祷告的人，他们愿意的每时每刻都以祷告为主，愿意的跟你有最美好的关系。这些弟兄姊妹们都站在你的面前，你已经看见了，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们，与他们同在，给他们能力，让他们真的有能力去过每一天。如果他们身体有疾病的，也执着你的灵与他们同在，医治他们。神啊，也求你大大的给他们有胆量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把你的爱去告诉所有的他们认识的人，让福音可以广传，让你的国降临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。神的感谢你，请你祝福这个教会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 Amen。 请坐。